兄姐妹们平安。认识我或见过我的人举个手，好吧？感谢主，还是不少哈。所以有一点这个亲切感，不会太陌生哈。我跟傅涛跟他 Mary， 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啊。那跟丁志宏、何慧君认识30多年啊。所以因为我们79年在这边成立若歌教会，我相信79年就在这边的人有没有？OK， 当时其实我来 New Jersey 的时候，也很辛苦。那个时候只有马太琴的教会，那个时候真的是在马太琴，不在 Somerset。那另外就是生命堂在Highland Park 杨摩西教会有一个生命堂。那个时候我们在查经班服事。我来这里的时候，因为我是生在青岛，长在台湾。然后来美国读书做事这样子的哈，所以到美国来之后呢，就一直找教会，想要找一个非常让我的喂养，然后觉得宾至如归，然后非常爱的教会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拼命的找教会，把 New Jersey 南南北北东西全部找遍了，求主怜悯我当时的心情哈。找不到一个我喜欢的教会所以后来跑到马太琴有一个浸信会，我不晓得福塔可能知道我们当时叫他叫小牧师那他讲道时间就有20多分钟，然后将近10分钟时间讲打球讲新闻然后我就发现了，因为我在台湾就开始讲道，所以我听他们讲道，我说怎么搞得掺水掺得那么厉害，几句话根本就不太讲到圣经，更不要说讲到耶稣基督或者是教会的建造，就简单几句要做怎么样子处事为人要怎么样子面对人生甚至于一直到今天成功神学。所以我就觉得你里面骨干得不得了，我就向主抱怨，我说主啊，我都快干死了我们山东话叫做眼忧了你们这边有没有山东人老丁是山东人那心里很辛苦，心里很苦，然后我就跑到北边到 Rutherford 那边去聚会，那边就是以前的徐华弟兄一生在那边我跑那么远去聚会，有的时候跑到纽约去聚会，林三刚那边呢，或者是别的教会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就立了一个心愿，我说主啊，我要拿着圣经跑遍台北，去找到一个呢最合圣经的、最讨你喜悦的教会，所以我就带着圣经把台北所有有名有姓的教会全部跑遍了无论是基督之家啦，无论是吴勇的南京东路礼拜堂啦、林森南路啦，或者是这个会那个会的华严堂啦、什么堂啦，全部都跑跑完以后呢，我就发现没有一个是好到特别好的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呢，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呢就会不一样，而且呢就不会那么好，而且呢只要我在的话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不要忘了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有心说，主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回到圣经，回到膝盖，在你面前用祷告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寻求什么是你所要的教会，然后照着这个来服侍你，阿们。很简单的心。所以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加州，但是没有想到来到一个属灵的，我当时叫做属灵的荒漠 New Jersey 然后心里面骨干得不得了，天天向神抱怨，我说神啊，这个地方基督徒怎么活得下去呢都是一些教条，都是一些规章，都是一些做人的道理，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你可不可以把我带到加州去，加州很多很好的传道人是我所知道的，在加州那个时候，尤其在70年代这边其实不多，也有了周祖培了在这个地方但是周祖培也不是常来，周祖培来过美门教会去帮忙，你们这边少一点，所以我心里很孤单，天天一祷告就向主抱怨，主啊，这里是属灵的荒漠，我要渴死了，无路可走，祷告了很久一段时间，最少3年。有一天，我又在抱怨，主向我说话， 借着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十九节说，岂不知我要做一件新事，我要在沙漠开江河，我要在旷野开道路。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信主的背景如何，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主向你们说话啊？主和我们说话并不见得一定像保罗一样在大光中向他显现，也不见得有什么神迹奇事，但是神说话你知道，你根本不需要去感觉的。当时神一说话的时候，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扑倒在地，披麻蒙灰，在神面前撕裂心肠，向主认罪悔改。因为主在荣光中一显现，在我里面一显现一说话，他是全地的神，全地都在他手中，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他的同在。阿们。没有一个地方他不知道的，他是活水的江河，他在哪里，哪里活水就可以涌流。他是生命的道路，在哪里旷野变成怎么样，就有变成肥田，就有道路，沙漠就可以变成江河。你算老几？你是谁？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得罪神，不相信神，在神的面前抱怨，在神的面前认为自己受委屈，难道神不能在 New Jersey 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吗？明白我的意思吧？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根本好像十分之一秒都不在，你整个人就扑倒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再也不敢向神祷告说主把我带走，再也不敢。神也没有把我带走，后来我想走，神也没有把我带走。我说主啊，现在可以退休了，可以走了吧，所以现在看主带领了。但是主虽然没有把我带走，但是主却把我带到全天下去传福音，我在许许多多的地方传福音，我在中国把心都丢进去。我九五年第一次去中国，高高兴兴的去中国，因为我是台湾的大陆人，外省人，台湾人看不太起我，我要学台语都不告诉我，不和我讲，然后我高高兴兴的回到大陆呢，然后回到大陆，大陆人看到我说你是台湾人，因为你的口音有台湾口音，哎呦，那我们在美国当然都是中国人了，所以到哪里去都是外人。但是我回到中国以后，我九五年一月份冰天雪地第一次回到中国，心里面充满了爱火。但是呢，主把我带到安徽一个小town，一个小乡，一个小地方，连自行车都不能骑的地方，要推进去的地方，到那里去讲道，给传道人讲道。那个地方冷得不得了，那个地方的根本不像你们是墙壁，他们是用泥巴跟甘蔗这样子连起来糊起来的，所以只要一下过雨，然后很多地方就通风，那个冻得你要死啊。那他们给我还不错，给我一个小床，我那个时候带了一个年轻人跟我去，万一我太累的话可以帮我。那个年轻人是谁呢？现在就是若歌教会的主任牧师詹宏我带着他去，因为他们请我去，我就找了一个年轻人跟我去。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我们有小床啊，那个也不能算是床了，最起码是高起来，不在地上那么湿气，所以上面铺了一个被子，折成两折变成一个褥子，对不对？然后上面盖了两层被子啊，然后呢我穿了最厚最厚的冬衣啊，然后穿在里面睡觉的时候呢，然后在那个地方呼呼呼打摆子，冻得我要死啊！然后呢，又呼进去的空气肺都会痛。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呼进去的空气太冷了，冷到你的那个肺都会痛。要拿那个围巾哈盖在鼻子上才能够呼吸。我们这些室内在美国待久的人，那个时候也没有来多少年，也不过这是二十年在美国，然后就娇生惯养，到那个地方就差点活不下去啊。然后就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冻得全身大白。然后那大概将近九十个传道人各个地方来的，他们睡哪里呢？他们睡在一个仓库里面的一种腾出来的，地上都是泥巴，撒了一点点稀稀疏疏的稻草，然后一人一床被子，连盖带垫的，就这样睡觉，睡在地上十天。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非常的震撼，而且他们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我才讲了一天的课就感冒，因为他那个早晨起来，你那个毛巾上面都是冰块，你知道吗？一摸都是一粒一粒的，都是结冰的，那么冷的天，所以你讲到的时候全身流汗， 然后你就把那个大衣脱下来，对不对？然后一出门，从这个教室走到那边去的，就这么近，没有披上衣服就感冒，每天晚上两点钟发烧，真正的发烧你就睡不着觉，这个烧呢一直烧到早晨五点钟，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起来跟他们一起祷告。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有没有这首诗歌？那个时候是中国早晨五点钟，美国早晨你们还十一点呢，人家是九点钟，你们是十一点。你如果到巴黎去的话，巴黎是下午两点。他们有自己教堂，但是起不来，所以下午才聚会。所以难怪我们在这个地方，主啊，复兴我，复兴我，复兴复兴复兴你干什么？你先起了床再说吧。要复兴你还在睡觉呢。人家韩国教会不要说通宵祷告的，四点五点多的事，对不对？我那个小儿子当年在若歌教会的时候向我抱怨，我是教会长老，你知道，儿子向长老抱怨嘛，对不对？爸爸，为什么早晨九点一刻聚会这么早？我们大学生都是睡得很晚，下午才起来的。如果下午两点三点聚会的话，这个比较 reasonable。你们应该好好考虑，为着我们下一代把聚会时间改到下午。有没有道理？胡说八道。然后呢，他到了韩国教会去服侍，你知道吗？每天早晨，六点多就去开出去了，继续祷告会了。因为他们七点钟祷告会，这算在美国已经算是晚的了，所以七点钟祷告会，每天早晨六点多就起来，然后嘣隆嘣隆就跑去祷告，一句话都没有讲。为什么？他们在祷告的里面真的遇到主的同在。我的儿子当年在若歌教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特别优秀，有一样整个教会若歌教会年轻人里面第一名的，你们猜猜看什么东西？打 computer game， 没有一个玩得过他的。若歌教会大概有300个年轻人没有一个打得过他。他在若歌大学参加整个全校的那个 open 的那个computer game 的 tournament 拿到第二名。我的妻子还说，你为什么要拿就拿第一，为什么拿第二？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呢，有一天他的大学同学呢是一个韩国教会的，请他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他在祷告会的里面被神遇到。当神和你一碰的时候，你的心就改变了。阿们，真的不再是道理了。他在若歌教会道理多得不得了，同意我吧，相信我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怎么样的，却是硬的，却是死板板的，却是怎么样子没有活力的。他觉得外面都是一些要求，所以他去聚会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去，因为长老的儿子。但是当他在礼拜三晚上在韩国教会祷告的时候，被那个火烧到的时候，整个人在这面前悔改认罪，他说我真是个罪人，才知道在神面前根本不爱主，好像重新得救一样。这种得救不是救恩的得救，而是和神的关系里面 被神救回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去祷告会，然后到最后去那里聚会。我就想说，哇，还好我在若歌教会，人家对我还给我一点面子要不然就说哼，长老的儿子跑到别的教会去祷告去聚会，你这个长老怎么做的然后不但他去了，我的老大也去了，现在两个儿子都在这个韩国教会聚会，然后我们老两口在若歌不过感谢主的，你看到儿子被主兴起了，然后他兴起了以后 computer game 再也不碰了整个就开始服侍主。然后他在医学院做事，然后就被主复兴以后祷告主，然后就主呼召他很清楚，就把工作放掉，然后就向我们说，神呼召我，父母亲为我祷告，觉得怎么样？我们两个说，你自己这么大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他一走，我们两个笑，高兴得不得了，感谢主。但是故意装得冷酷酷的，不让他知道。然后祷告了将近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告诉我们说他很清楚，他放下工作，然后他申请神学院，人家申请没那么快，他两个礼拜就被录取，然后在威斯敏也读得很好。他的同学来我们家过 Thanksgiving 都说，哦，你的儿子希伯来文特别好希腊文也很好读书也很好。我说，哎呦 ，Are you kidding？ 这个儿子以前不太读书的。我就和他说，读神学院辛苦吧？有没有 double 那么辛苦？他说，爸爸 ，five times harder， 五倍啊！如果我用大学生那种读书法，我早就被 out 我如果在大学这么读书的话，什么奖都拿到了感谢主，因为神呼召他所以因为今天好久几十年，二三十年没来了，第一次跟你们话话家常然后，所以我现在开始呢，后来到了九五年开始服侍宣教之后呢，到了97年，神让我在若歌的服侍呢，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那个时候我是若歌长执会的主席， 那个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些人说呢，若个教会只要有黄小石长老和余牧杰长老在就没问题。这个话哈，我听到了，我就非常非常的认罪悔改。我说主啊，应该说教会只要有主在这里就没有问题，这才是的，怎么可以说人在呢？所以我其实我在90年就听到，我花了7年的时间，把所有的工作分派出去，然后不是给人家，是带着手把手的带着训练。无论是各个方面的哈，我都交出去，交出去，交出去，交到97年全部交光的时候，正好生病，头痛了7年，感谢主。所以要不然我还离不开若哥的第一线服事，所以就让我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然后我回来之后，神呼召我做宣教，一直到现在。感谢主，所以让我能够带着这个过去神给我的一些的装备和一些的训练呢，能够让我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帮助那些孤单的、软弱的、疲累的、受伤的、需要的基督徒和教会或者领袖们，帮助他们怎么样子能够靠主得力，能够起来服事。因为我们的侍奉不是一个疲累的服事，是一个有荣光的指示所以我今天下面时间很快哈，我讲到已经学习一件事情哈，我永远讲不完所以你们不要受我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限制，我有40张 PowerPoint 但是不一定我讲几张不要受影响，好不好？好，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了保罗在这里他跟哥林多教会所说他承受一个的职分呢，是神给的我们知道这个源头是从神来的，今天所有的侍奉必须从上头而来的，必须从神而来的。今天最可怕的教会，最可怕的就教会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上帝，知识也有，神学也有，办法也有，经济也有，场地也有，人才也有，牧师也有，但是就是缺少神的同在。所以今天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失去了他应当有的荣光和能力，在这个社会不但不能够净化社会，而且被这个社会腐化渗透，到最后世俗化。所以许多人到了教会里面来了以后非常失望的而去，带着盼望来到教会，带着需要来到教会，带着伤痕来到教会，但是来到教会的里面待一待以后，发现受伤的更厉害，失望的更厉害，再也不来教会。很多今天很多的教会是这样子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 要为众教会祷告，为服事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们祷告，因为他们的担子非常的沉重，非常的不荣耀，非常的不容易这一个是一个新约的侍奉我们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靠着外面，而是靠着圣灵，圣灵叫人活，字句叫人死然后这属灵的职事呢他这里讲到，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看得见上面这个很清楚，后面不清楚上面的颜色很清楚，我的意思这边告诉我们说4个蓝色的还有4个红色的相对的第一个摩西法版上面的字句呢，律法呢，保罗居然胆子那么大说他是属死的执事，然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属灵的执事，然后摩西所做的律法是定罪的执事，在基督里面是因信称义的执事，在以前的虽然有光但是算不得荣光，今天是极大的荣光，摩西是废掉的荣光，今天是长存的荣光。所以摩西保罗在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人心的，尤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头到当时来看是非常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大胆讲说，这是不要命的大胆。所以他到处被犹太教的律法派的人在这里追杀，因为是不要命的一种说法。他把整个以色列人所推崇的摩西所带进来至尊的律法，是他们最自傲的一件事情，当成一个什么属死的，当成一个怎么样子要废去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是完全是一种造反的一种说法。但是保罗深受怎么样子其害，保罗是法利赛人里面的法利赛人，保罗从小第八天受割礼，在加玛列手下受到了所有最严谨的教育，所以整个旧约对他来说他是专家，他是在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所以对宗教界来说的话， 保罗在当时的犹太的宗教界，他是一个最优秀的年轻才俊，没有问题。但是当他从祭司长手中拿到文书，到大马色去一路要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在荣光中向他显现，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保罗扑倒在地，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我要将所做的事告诉你。然后亚拿尼亚到那个地方去，按手在他身上，弟兄扫罗在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对，叫神就和他说，我呼召你起来啊，做执事，做见证，将我所告诉你的事和将要启示你的事对着万民做见证，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开始遇见了基督以后，他整个人开始改变。他三天在大马色的里面也不吃也不喝，三年在亚伯拉的旷野里面思想整个旧约里面，然后从整个旧约的里面，从神创造开始一直到旧约的末了，当他把基督放进去的时候，他发现整个旧约发出荣光来，本来只是刻在石头上面死的字句，他全部都会背的，熟悉的不得了，但是里面没有生命，里面没有神的同在，里面没有任何的感动，让他只被这些字句、律法、教条、规律把他捆绑得死死的，非常非常的自以为是，但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喜乐，没有自由，没有荣光。但是当基督充满整个旧约的时候，他发现整个旧约都在讲到基督，要引进基督来，他的里面当看到基督荣光的时候，整个旧约在他里面发亮，他脸上的帕子再也没有了，他在神的面前，在圣灵里面得以自由。他说这是何等宝贝的福音啊，这是何等奇妙的福音啊，一定要让神的百姓儿女们明白，神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割礼之约，神给摩西的律法之约，神给历代历啊、给大卫的啊、这个兴起家室之约，挪亚的这个彩虹之约，任何的事情都在基督的里面一件一件的发出亮光来。所以他要把整个旧约里面和整个的犹太人在这个地方分享，而且他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单单限制在犹太人中间。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和他讲了三个福字：第一个，我要赐福给你；第二个什么？你要使别人得福，记不记得？第三个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心是他所造的整个的人类，没有只有犹太人。今天基督徒来到教会，只有第一件事：神啊，赐福给我。连第二件都没有，使别人得福。若是我们能够使别人得福，我们的婚姻就不会这样，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这样，我们的同事就不会这样。因为谁碰到我们，谁从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今天都是要求别人这样，希望别人这样子，别人得罪我这一个，别人亏欠我那一个，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盲点，自己也没有力量，也爱不来。我们如果要成为使别人得福的，我们先要得到神的祝福。诗篇六十七篇你们记不记得？那是旧约的主导文，他第一开头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先求神怜悯，第一个先为自己祷告：神啊，怜悯我们，把你的福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福在基督里面再一次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祝福。然后求你用你的光光照我们，我们得见你的荣光，好叫第二个就为万国祷告，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若是我们自己不领受，我们怎么什么都给别人？若是我们自己不先为自己祷告，我们怎么为万国祷告？我们自己不先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怎么能够使万国得福？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不配。神啊，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怜悯我们，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让我悔改，让我在你的面前归向你，让我来到你的面前再来得到你自己所有的丰富。我像路加的浪子一样，我在外面流荡许久，我像路加的长子一样，我在家里面自己了不起，天天定罪我的小弟弟，他回来的时候我还定罪他，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谁能够明白父神的心呢？谁能够与天父同心同行呢？回家的孩子知道了，主啊，我不配，我不配。 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先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被外面的道理把我们自己抓在手上，以为是我们的凭据。不要把教会的服事当成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服事，不要把教会外面的表象当成我们属灵的光景。在神面前，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这一个是撒旦都知道的。所以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的时候，有一个祭司长的儿子在那个地方赶鬼，他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名勒令你们出来。鬼对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打的。今天在撒旦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如果不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任何的道理不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手中，在基督的爱里面，谁也不能够伤害我们。今天基督徒充满了害怕，因为没有信心。今天基督徒不敢做任何的服事，为什么？良心有愧，因为撒旦控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刚强壮胆，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一个才是真正的新约，绝对不是道理。今天的福音派教会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都怕弱点被别人看见，被别人看见一辈子就没有再回头的再起来的机会。但是耶稣基督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犯罪的人，我们虽然也不要被他的罪恶所玷污，但是难道我们不怜悯他，不救他吗？不为他祷告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何等丰盛的救恩啊，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耶稣传福音叫我们大使命的时候，先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我手里面。我们靠着耶稣的权柄出去的，不是靠着我们的三福的训练，也不是靠着我们罗马路，不是靠着任何的东西训练的我们带圣经也不是靠着归纳法，我们呢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能力出去。阿们。对不起啊，我知道时间过很快，所以越讲越快这么看来，我们这一节圣经是我最这段圣经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的重点。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这个地方讲到两个帕子，按照字面解经来说的话，这一个是一个对真理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从旧约转到新约的一个认识，是不是？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要把真理启发在我们的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凭着字句，凭着行为，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帕子在他们脸上，摩西脸上的帕子到了他们心里面去。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帕子今天到他们心上来了。所以这个帕子让我们对基督的救恩缺少认识，我们不晓得我们得到是何等大的救恩啊！我们在主的里面已经被释放了，我们已经被在基督的里面称为神的儿女，不再是奴仆了啊！那另外一面是Dr. Tauser 讲的，他说从我们生下来那一刻，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肉体情欲等等，然后在这个地方一针一线的在那缝了一个帕子蒙在我们脸上，让我们看不见主。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喜好，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坏习惯，我们一针一线的为自己缝了一个帕子，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和神中间有距离。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啊，看见神迹啊，相思相信，信而不从，听见西乃山神在山上跟他们雷轰地震这样子的一种让他们都吓得要死的颁布的实践，听是听见，听而不从，所以倒闭在旷野。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和神的关系也是远远的，根本就没有亲近过，没有认识主，好像神是天上的神，神是教会的神，神是圣经里面的神，神是别人的神，神不是我的神。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归向主，帕子就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你只要将你的心归向神，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难道我们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缺点，带着我们的捆绑，带着我们甚至身上的黑暗，带着我们身上的罪，我们再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会拒绝我们吗？撒旦会控告你，你这样子还去祷告，你祷告过多少次，今天还不是一样？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像不倒翁的生命，怎么样都不会倒的。你可以跌倒，但是会起来，因为是活的，死的推倒了就在那个地方。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它是不断的成长， 在成长当中会失脚，但是永远会站起来，因为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耶稣说，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从我父手里把你们夺去。只要你真正得救，神的能力恩典够你用的，只要你转向他，心转向他，主其实没有离开你。就像你背着太阳而走，你看到的都是你的 shadow， 你一转过来，你面对的就是太阳，就这么简单。所以面对神的荣光，我们的生命整个就改变，黑暗就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需要救恩，需要福音的，不是只有外邦人，这是不是只有不信的基督徒需要再次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所蒙受的是何等大的救恩。我还没开始呢，这段圣经非常宝贝哈，它阐释了新约的奥秘。因为保罗把整个旧约在大马色的光中，在亚拉伯的三年，还有在大树的时间，他把整个圣经的旧约在里面能够明白，从基督的里面看旧约，能够明白新约的奥秘。什么叫做新约？在基督的里面，那一个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众先知，无论是以西结所讲的，都在基督耶稣身上应验了，然后打开我们真理的眼界。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圣经的里面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开阔我们国度的胸怀。保罗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眼睛就不再单单在犹太人中间，他开始做外邦的使徒，神让他差遣出去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是不是犹太人是以耶路撒冷为他们的家，他们想尽办法住在耶路撒冷，但是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出去的。当耶路撒冷的教会被神大大复兴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教堂，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在个人家中聚会，3000人5000人的增加，他们那个教会那么还有那么多寡妇的需要，希腊人的需要，民族中间的一些的纠纷，一些的问题等等，他们忙不了的事情，几万人怎么忙得过来？但是神把他们拆开来，让他们四散，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往全地去四散出去，福音是全为着普天下的。神的眼睛不会只让我们教会的里面有需要，有需要，有需要。耶路撒冷的需要如果不解决的话，到现在福音还出不去。很多的教会说，我们自顾不暇，怎么能够传福音呢？教会是基督的，不是我们的。先搞清楚这一件事情，照着他的意思做，怎么祷告他都听的。我们若按神的旨意祷告，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一书第5章14节。今天的教会就没有信心，不敢大声求所以保罗开始出去，他有一个国度的胸怀。这一段圣经还可以提升我们属灵的实际，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让我们明白新约的奥秘，让我们对真理有 透亮的认识，然后我们心中有一个国度的胸怀，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这段经文你们都宝贝，包括这些事情很实用的。我从三件事情跟你们分享第一个是新约的指示，第二个是荣光的指示第一个是个人，第二个是个事第三个是在荣光中侍奉这是我们的人生所以第一个是他的 position， 他被神呼召做新约的指示，就是做主福音的指示，往普天下去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是荣光的指示，他说我所得的启示不是从人来的，乃是神自己亲自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我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保罗有第一手的在神面前祷告。今天的人缺少祷告，今天的基督徒不祷告，这是今天基督徒教会软弱的原因。不论我们外表再大的成长，再多的话，但是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都是空壳子。我在很多的地方训练很多的人，我知道一件事情，当刚刚受洗的人，我让他们回去祷告的时候，我说这个礼拜你祷告一次，祷告的时候把表拿出来放在旁边，看好秒针。所以姐妹们没有秒针，拿手机看好秒针然后照平常祷告，不要加长不要故意长也不要故意慢，祷告完起来一看多少时间平均时间1分半钟，到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已经是受觉知的人不是一般人。然后基督徒呢回去做这件事情跪下去看好时间祷告，起来一看平均时间2分半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而且两个班都是一样的，都有一半的人没做。但是基督徒还会讲说，我是不住的祷告，天天祷告，时刻祷告去和主讲吧。 真正的祷告，跪都跪不住，我们能够在仇敌面前站得住吗？我们跪都跪不住，我们要领受上头来的启示吗？我们跪都跪不住，我们要寻求神的医治，寻求神的活水的浇润，然后给我们真理的奥秘吗？让我们面对面遇见主吗？在神面前能够不断更新成长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的福音派真的需要认罪悔改，要不然的时候就是和当初的以色列人外表差不了太多，但是我们已经有了救恩，但是我们把它埋在地里，没有好好的起来用，求主赦免哈，这个包括若歌教会在里面。今天福音派是在这个地方要传福音，要在这边讲归回圣经，这样子讲这些东西啊。但是事实上里面缺少了火焰，然后缺少了膝盖。我们方向是对的，讲的东西是对的，但是有的轨道没有动力啊，火车也在这个没有动力啊，走不动啊，要用推的，推的多辛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教会祷告，为自己祷告，我们不要去责备别人哈，我们从自己开始，将心归向主，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在荣光中侍奉，服侍现今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需要，我们自己也有需要。从我们自己的需要和看见的社会的情形，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里面多么需要，多大的需要。好，保罗在荣光见主让他去使人从归向黑暗中归向光明啊。然后这是神对他的呼召啊，这是经文了哈，这是那段的经文啊，这是耶路撒冷啊。保罗说：“我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到以利尼谷，哈，所以虽然他在大马色遇见主，但是他还是回到耶路撒冷，哈。然后这是到了腓立比，啊，神呼召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去了欧洲，对不对？因为马其顿的意向，去了这里，哈。然后他在腓立比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和希拉两个半夜祷告、唱诗、赞美、敬拜神的时候，监狱打开，这个地方据说是他们被关的地方。”那特土良说，当心在天上的时候，脚就不感觉在木狗里啊。其实讲起来简单啊，不是那么简单啊。没有被关过的人不晓得被关的感觉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古城，保罗在这个地方也被赶走，对不对？啊，帖撒罗尼迦人还把他们一路追下去呢哈。所以保罗传福音是一路被排斥的，不像我一路被接纳的啊。我在帖撒罗尼迦讲道，人家对我可好了哈。我就想说哈，保罗如果知道今天在帖撒罗尼迦不但可以传福音，还有中国教会，那他一定是老怀大卫啊。所以神的恩典真是不错哈。这叫希腊啊，希腊的神庙，它的神庙山很大，这是上面一个小地方而已哈。那从神庙山往下看，看到亚瑞巴谷，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辩论的地方哈，很滑的啊，2000多年来很多人上去。下雨天都滑得不得了，小心一点哈。这是雅典的教会，很热，热得不得了。我在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热死掉我走了第二天雅典大火，这就是多少年前报纸上都有登的哈。所以雅典那边也有教会，他们去年请我去，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哈，叫我再回去，我还没有机会回去。这是到了哥林多，哥林多的拆掉了哥林多还有运河，我没有时间放那么多片哈。那这是纪念保罗的一个地方讲到保罗让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样，所以他们把这些偶像的头打掉，然后后来被发掘出来呢留起来建立，表示说保罗使人从偶像里面归向神他还有保罗的讲台，我站在那个地方装模作样讲道一下，发现没有得到能力那个讲台也不高哈。然后这是保罗从这个哥林多坐船到以弗所，然后要回耶路撒冷，他们请他留下来，他主若许可我就再来。所以他第三次宣道的时候回到以弗所3年这是以弗所，那以弗所的大西院可以有25000人那后来保罗就回去了，然后又来以弗所牧会3年。所以我读到这些地方我就很有感触哈。我当时去樱桃山教会去牧会的时候呢，主要是为着宣教去的，因为很多教会请我去做牧师哈，因为我已经2004年就选时间了嘛。但是我说神给我的护照不是做牧师，是做宣教。那樱桃山教会请我去的时候，我说哎，这个很近嘛，离开我家才45分钟不是42 miles 了，不塞车的话不到50分钟就到了，都是 Highway 295所以我说这是我的 local mission， 所以为着 local mission 我去了。 但是他们说他们在找主任牧师，一定要叫我担任主任牧师，所以我也只好糊里糊涂的做了他们主任牧师啊。那当初答应去两年了，因为我的主要是要宣教嘛，但是他们也不要我走等等，在那边一待待了三年四个月啊，我说我再不去宣教我走不动了，因为他们到最后他们也是300多人，就我一个牧师啊，很辛苦了，给他们找别的牧师也不好找啊，找多一点牧师不好找，所以但是到后来我就跑不动，一年只能够出去宣教一次左右了。那我说我的护照还是宣教，我说我这三年多把你们生命培养起来啊，你们现在就慢慢成长，我现在给他们找到一个年轻的牧师，大概50岁可能还不到，也是三一神学院毕业非常优秀的一个牧师会去那里哈，所以我就可以回来宣教。那这个并不是回到若哥去服侍去再去做管理施工，我97年就不做管理施工了就是做宣教施工啊。那我的妻子现在还在国内在宣教啊，就是我们常常在各个地方，那我当年也去了中亚洲好多年，去了非洲好多，然后在东欧，在这些西伯利亚，在那边支堂在很多国家服侍哈欧洲是我路过的时候才会，因为欧洲太舒服，我平常欧洲还不太去我是去苏俄的时候，或去中亚洲的时候，坐飞机经过的时候，我顺便在那个地方讲讲道哈欧洲对我太舒服，让别人去吧啊。那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可能太不舒服的地方还到不了啊，所以看主带领了。那后来保罗说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哈，那这是保罗后来被第四次是被押送到罗马，对不对？罗马的教会，我去年也在那边带欧洲的CMC 大会，我是主要讲员，跟那个香港的一个院长我们两个是主要讲员哈。那也在西班牙传福音教会传统说保罗去过西班牙，这是福音聚会中间一部分学生跟我们照相，那次是我跟张路加牧师两个一起去做讲员哈。所以这次保罗几乎当时交通那么不方便，神借他做福音的执事，那么荣光的执事不是写在石头上的我们的心几时归向神呢，就可以看见主在主的荣光中更新变化，这个非常重要哈，弟兄姐妹们哈，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不同的方式成长，我们祷告是一个成长，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所以跪不住的话我们就不会成长，我们常常用心灵诚实跪在神的面前向着神的时候，圣灵会带领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在祷告中我们属灵的认识身量都会成长，而且呢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完全奉献之后我们会成长，我们的心不归向神我们不会成长，然后在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主的面光中来面对面朝见主的话，荣上加荣，这个是在增长的一种告诉我们无论在腓立比书，在别的地方，在知识上心而又心，让我们不住的增长，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让我们增长，问题是说若是我们心不归向主，我们的时间都花在世界上面，世界上面的忙碌用掉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剩下的时间去追求一些的放松和享受，又把我们送掉很多事，然后还要休息，还要照顾家里面，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在主面前，所以我们里面非常的疲累，非常的干渴，然后我们只好外面怎么样子，脸孔冷冷的，然后我们彼此维持外面的一些基督徒当有的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做基督徒做的也蛮辛苦的，也蛮辛苦的，也蛮累的，所以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也没有服侍，也没有特别的朋友干什么，他说我干嘛去呢，他只要一次不去两次不去他就习惯就不来了，你要去探访的时候他说你来干嘛，我忙我家里乱了你要探访他都不让你探访今天说我们要探访啊，如果你这个地方不信任探访来的还是回去啊。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他说我以前不辅导还好，我扶一家倒一家，听得懂听不懂辅导扶一个倒一个，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去就要回来聚会要爱主要干什么谁不知道呢，但是他里面受了伤，他里面有难处，他里面有痛苦，他里面有软弱，他里面有捆绑甚至 有很大的需要，你不去帮助他的需要解决他的问题，你只给他道理他更烦你嘛，他知道你是对的但是 leave me alone 今天的教会里面需要怎么样？需要爱啊，需要恩慈啊。你们同不同意我一件事情哈？在有多少是从国内来的？你们教会人这么少啊？我去很多教会都90%是国内来的，表示说你们教会有历史嘛？那个樱桃山教会才只有13-14年哈，大概90%都是国内来的，那国内来的哈，这是有人告诉我的哈，中国社会缺少诚信，大家不太敢互相相信，啊，这个爱国情绪哈，这个我也有哈，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讲开玩笑，啊，这是人家公开讲的，缺少诚信。那我今天要讲，在中国的教会里面缺少什么样？缺少恩慈，听得懂吧？缺少这种施恩的这种恩爱，这种慈悲，神的慈悲怜悯，就是彼此能够接纳包容别人的缺点，听懂我的意思吧？能够为别人着想，能够关心别人，能够扶持别人，而不是背后责备，背后讲别人，甚至明着讲别人，而且也不是互相嫉妒，而是怎么样关心你爱他啊，愿意为着他的好处为他祷告，哪怕他失败了，耶稣也爱罪人，我们也会失败，我们也犯罪，对不对？我们就彼此扶持，这个才是教会里面需要的。今天教会里面就是教条，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要这样，要那样子。这个人那样子，那个人跌倒了，那个人夫妻吵架了，这个人怎么样子干的什么坏事了？这个人居然看了黄色的电影啊，就是那种今天手机上面什么东西没有，谁管得了？今天讲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哈，在美国，美国人比较公开了，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有30%的。服侍的同的牧师或者是这些神职人员，他们都看黄色的这种的 program， 他们都需要帮助。所以今天的社会，美国哈，或者是当年的欧洲的这些 post Christianity 的教会，今天已经世俗化了，已经罪恶了，诱惑已经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进到你的生活里面来，在心中里面怎么样，已经不是耶稣居首位了。里面充满了情欲的爆发，这种放纵啊，不是只有不认识神的人，基督徒中间很多已经这样子，所以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心没有转向主，这都是造成的问题很严重。然后外面还是有道理啊，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我是二元论啊，我是什么东西，还自以为自己对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今天一大堆的糖蜜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糖蜜？糖从容迷啊，迷唐从容，开口闭口唐从容，这样说，开口闭口唐从容，怎么样？归正这样子，归正怎么样子？啊！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到底能够有多少可以给人家得到属灵帮助的，把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带回来的呢？今天教会缺少的怎么样？缺少真正的牧者，缺少什么？真正靠着圣灵把神的话讲清楚的。今天教会缺少什么？缺少大家一起屈膝，一起跪下来，大家一起祷告，清清楚的，把这个属灵的复兴带到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来。帮助弟兄姐妹们从失败的地方站起来，从自己家里的岗位站起来，公司的岗位站起来，从自己心中里面归向神站起来，让和神的关系恢复关系，做一个平安喜乐，心里面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不再被撒旦所控告，过一个良心平安睡得舒服，然后这个人里面坦荡荡，这个人透明的一个人生，再能够医治所有的伤痕，把过去所有的捆绑，所有的一些的受伤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在神面前能够解出去，更新而变化，不断的成长，这个是荣光的指示。保罗做的就是不单单使人变成新造的人，而且活出基督来。所以建立教会，这是他所要做的，啊，不单单宣教，不是只有传福音，而且是让人成为一个门徒，成为门徒必须在教会的里面做，在肢体生活里面。所以教会是宣道的基地，没有教会就没有门徒，啊，一个人一个人带着，这个虽然有。啊！但是你在这个人也是教会里面出来的，一般都是神要整个身体里面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的世俗化成功神学在电视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东西，让人的心呢，在基督教就是一种非常高尚的、非常的心灵的升华，一种眼目的一种的舒服。我到外面去的时候，参加最大的教会去的时候，哎呀，那个比电影院还要舒服，电影院还没那么大。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在外院忙着忙碌的杀牛杀羊，啊，在那个地方，甚至于兑换银钱，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大能，感受不到神的大爱，大家不觉得有神的恩典，更不要说神的作为。神的话语稀少，人的教条，教条规章充斥，啊，意向不清楚，啊，真理不明白，生命孤单，啊，然后来到教会， 这个难得遇见神，得不到喂养啊，所以也缺少恩慈，大家也不能合一，同工中间互相力量消耗，所以教会就失去了力量。不要说传福音，对社会的影响力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关在门口里面，自己在这里赞美主，然后为着教会的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讨论来讨论去。今天的教会落到何等的地步，求神怜悯我们，把那大能的使命感把神的大能再恢复到我们中间，把神的大爱再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让我们带着靠着神的恩典能力，我们出去使别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和救恩。阿们。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真的是已经超过时间，我知道哈，这个今天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姐妹举手，你们相不相信基督住在你们心里？所以神的爱，我们会失信，神不会失信。阿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个印记，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罪恶离开我们，没有权柄；撒旦离开我们，没有权柄；死亡离开我们，没有权柄。我们不需要怕他们。我们旧人已经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与主同死，脱离了撒旦的捆绑，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生命，活出新生的生命。问题是说，我们要管就心归向神，要跪在神的面前，从神领受，在荣光中亲近主。所有基督徒都应当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保罗所强调的。小子们呢，你们要当知道啊，在自己有永生啊，在基督里面都已经出死入生了，死亡不能够辖制我们哈，我们都因信称义，不是行为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啊，靠圣灵入门，靠基督福音入门，靠圣灵成全，在基督里没有捆绑，没有帕子，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去顺着肉体活着，我们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哎呀，我想就讲上半场好吗？这个讲不完了。要再讲下去不得了你们时间 也过了哈但是亲近主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介意，我们一起练一下好不好？后面看得见看不见我们一起练一下哈，请。亲近神是需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借着祷告、默念、读经、敬拜，以信心、诚心、爱心、渴慕、顺服的心，在神施恩的宝座前专心地寻求他的面，并且进入他的安息，看见他的荣光，瞻仰他的荣美，享受主同在的甘甜，并充满主的圣灵，明白主的心意，与主相谈、相交、相亲近，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与主同活，活出基督下面这个也是差不多的哈这个没有亲近神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应付侍奉的需要和压力。许多问题和难处的根源都是在于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同意吧？其实不是和人我们若能够建立自己和神美好的亲密关系，并能帮助别人如此，让神活水的泉源涌流在心中、在家中、在团契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不但消极方面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且积极方面带进神的同在、喜悦和丰富，使众人都能够蒙大恩，更加彼此相爱，互相建立。阿们。人看外表，神看内心，神看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这个话就不是我的了不要让神不肯让神做工的，也不能为神做工。我们愿以事工别的代替亲近神，结果一定是生命枯干，失去喜乐。上面两句不是我的，下面是我的合神心意的工人却不是这样，虽然处身在令人丧气危难中，却瞻仰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这是何等令人炫目的事情。我当初本来想在我的墓志铭上面刻这么一句话于某某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这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后来越长大越不配我就觉得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呢，我觉得蛮喜欢，就是说 Construction ende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没有噪音了，谢谢你的忍耐工程完毕那我既然这样就多给我五分钟好了对不起在荣光中侍奉神，落实基督大使命，建立荣耀的教会，服侍现今的时代。所以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开始往前面去服事的话，最起码我可以建议三件事情，也是我自己在做的：落实基督的大使命，建立荣耀的教会，服事现今的时代。所以大使命是从教会做起，教会是大使命的基地，没有安提阿教会就没有保罗，对不对？就没有保罗的宣教，就没有腓立比，就没有哥林多，就没有帖撒罗尼迦，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以弗所，更没有罗马或西不也没有西班牙，这些都是神借保罗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哈。所以建立本地教会成为宣道的基地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因为建立了本地荣耀的教会，就能够产生门徒，有了门徒才有宣教，没有门徒就没有宣教。因为大使命是使万民做我的什么信徒吗？不是信徒，是门徒。门徒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不是一般所谓的教徒，叫了才有，不叫没有。门徒是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舍己的，献己的，对不对？真正跟随耶稣爱主的，把心献上的，膝盖跪下来的，照着主的命令愿意去学习去成长的，这个才叫做门徒。而且照主的意思做，不再是我，他是 You are my master、这样子才是门徒，建立荣耀的教会。然后按照神的旨意说，神啊，在这个时代 What I can do, What you want me to do、照神旨意去做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落实基督大使命，使人完完全全的来到神面前，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的、建立基督荣耀的教会、成全圣徒，长大成人，多结果子、这是以弗所书和、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服侍现今的世代，活出基督荣美，传扬神的美德。你们是美德教会、传扬神的美德，让人看到你，你不要开口，别人就看到神的美德，这个叫做最好的传扬。生命的见证，把耶稣活出来，把福音活出来，比你口传的要有效多了。口传30%，活出来70%。在回教国家没有机会口传，都是活出来。阿们、让人看到你，知道你是不一样，这个才叫做真的基督徒。不是嘴巴讲，也不是拿受浸证书的、教会的使命见证基督、这些我就不去讲它了。所以成全圣徒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一信主就扎扎实实带他，绝对不知道拖，你一拖的话他就没有了。今天教会的缺点就像养孩子，还小吗？还小吗？还小吗？不小了，3岁决定一生了、在教会的里面，前面信主之后3个月最关键，3年一直带，带出来3年之后这个人就稳了、从小的时候像一个小树苗，你把它扶正了，长大的时候一定正了。你说还小还小随便，他弯了，等他长大了你改不过来，不是他断就是你受伤。孩子也是一样，教会新出生的弟兄姐妹好好的喂养，刚刚开始的前3年最关键。保罗一信主以后就开始服事，开始传福音了，他没有再等3年了，他在 大马士就开始传福音了、所以能够各尽各职，教会就会成长、我们、这些我就不讲了哈、最后一句，与神同心同行，服事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是你们的口号。2016年与神同心同行、不是说、别人与我同心，不是，别人与你同心怎么办呢？每个人与神同心，我们大家就彼此同心。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是不是？阿摩斯书3:3、所以弟兄们将身体献上，我们要更新变化、今天要脱离世俗化，教会要走神的路哈。这个今天的至圣所打开的，我们可以、从主的灵变成的荣上加荣，活出基督的荣美来哈、这是我就不讲了、这个是结束哈、再给大家复习，是新约的执事，做主福音的执事，然后呢，恩上加恩，使人蒙福，是荣光的指示，启示福音的真理，荣上加荣，更新变化，我们自己生命成长，在荣光中侍奉，服侍这个时代，力上加力，合乎主用。愿神祝福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话语的里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遥远，我们时代离开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好像脸上还蒙着帕子，我们的心还没有归向你，求你用你自己的爱，用你钉痕的手再来触摸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正知道，主啊，你替我们死，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愿你的钉痕，愿你的那一个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再一次在圣灵里面活化在我们面前，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忍耐长久，知道你自己是何等的信实可靠，好让我们、灰心冷淡的、发酸的手脚能够把、再挺起来，能够让我们凭着信心仰望耶稣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不至于灰心丧志， 能够在你的面前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讨你喜悦。祝福美德教会，祝福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全家都能够爱你，我们个人能够更新。谢谢主，奉主，我们也为着在外面的宣道，无论在缅甸的，无论在各处的，还有身体不舒服的家人，我们再一次的求你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使者，把祝福、把恩典、把医治带到你需要的人中间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对不起啊，时间。